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朋友您好，欢迎来到这个生命棒棒搭节目，人生故事，故事人生，我是蓝冰燕。当我们身体生病，能力软弱的时候，都会盼望身边能够有一个细心陪伴和照顾自己的人。但我们也听过一句俗语，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子。也就是说，对于病人的照顾和看护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前些年冰燕有机会常到医院去探访，看到过很多长期卧床的医院病患，有些是家人在照顾，有些则已经是请了专门的护工来长期照护。能有家人的照顾肯定是最好的，毕竟对于患病者来说，家人对自己的情感需求和日常生活习惯都会比较熟悉。但是要照顾一个长期的患病者，当中所要经历的恐怕是要真的经历过的人才能够明白。今天的第一个人生故事，我们就来听听一名照顾者的看见。
人生充满故事，故事里诉说人生，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
人生中充满故事，故事里诉说人生，聆听人生故事，
品味故事人生。
一名照顾者的看见。2012年，母亲因为跌倒入院，医生说他以后不能再走路了，我的心顿时感觉到不知所措，很是无助，往后的日子该怎样照顾他呢？有一次往黄大仙医院的途中，上帝问我，你看到了什么？我回答，这些路我走得非常辛苦疲累，往前看不到尽头，也看不到终点。上帝再问我，你是否看到我在你身旁同行？那一刻我立即向主认罪，原来当自己遇到问题时，只是专注在其中的困难，竟看不到在身旁的主。这句话成为我踏上照顾者之路后的鼓励和提醒，让我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每天晚上下班以后，我都会急速地赶回家照顾妈妈，整个人的时间空间全放在他身上，有时会像失去自由而感到难受，但转眼仰望主时，想起耶稣及圣经上的话，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与上帝同等，却不认为这同等要抓住不放，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模样，既有人的样子，他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是的，我看到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甘为世人服侍。记得第一次服侍妈妈处理大小便时，心里感到厌恶。我问主，当你服侍被鬼附以及麻风病人的时候，有何感受？此刻一切寂静，我跟主心照不宣，一切尽在不言中，他明白我的感受。曾经有一次实在是身心俱疲，我问主还要挨多久，主回答暂时。此刻一片空白，与主静默无言良久。因感受到这话意味着什么，妈妈有一日会离开，这些日子会过去，我没有勇气追问她的日子还有多少，有些事我实在不能承受面对，害怕他离开的那一天， 以往妈妈抗拒信仰，后来慢慢接受，再到后来信主并且接受了浸礼。看着他的转变，既感恩又恐惧，会想是否他的日子正在倒数中。这一刻体会到了主将要离别亲人上十字架那份无惧的勇气。有时带妈妈入院到观察病房，一般会留医两三天便可出院。有一次竟遇到一个病人早上晚上还吃下两口粥，第二天便离世。以前妈妈入院都只觉得是小病小痛，原来长者能平安出院并非必然。这让我看到上帝的恩典和祝福。死亡对于长者来说是那么的接近，主提醒我要珍惜当下。有一天探望妈妈的时候，隔壁的一个床位的病人突然心跳停止，医护人员立即抢救，现场的人吓得四散。因为母亲行动不便，我不想她受惊，便留下来陪她，心中突然问上帝，你想让我看到什么？母亲曾吩咐，即使生命接近尽头的时候，仍要为他进行抢救。我看到那位病人面色苍白，毫无反应，数名医护人员不断地轮流进行各种急救。目睹病人走得这样辛苦，心里暗暗祷告，主啊，我没有办法忍心为他做这样的决定。感恩上帝让我看到他应允了我的祷告。妈妈走的时候只打了两针强心针，之后便安详离世。还记得医护人员为那垂危病人急救的时候，我看到病人的丈夫一脸茫然不知所措，其他家人也都两眼通红。此时心中有种莫名的恐惧，害怕一天也要面对同样的场景。原来人都是惧怕死亡的，感恩的是妈妈和我都是基督徒，同样都有复活的盼望，在天家定能够重聚，而且在世的每一天都有主住在我们里面，我还怕什么呢？记得妈妈临走前的两三个月，每天晚上都得去医院洗伤口，于是我下班以后便急忙赶回家，跟他晚饭后便拖着疲累的身躯，风雨不便地推着他往医院，上上下下颠簸路途，筋疲力竭时，总有上帝能够加恩赐力和保守。遇上风雨的时候，有路人为我们撑伞。右脚曾经有伤患，不能够做剧烈的运动，但是在那个时期却没有复发，都是主细心的看顾。2012年12月18号，妈妈安息主怀。由于社会对照顾者支援不足，每当看到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的惨剧新闻，都心感难受。他们绝望无助，我很明白，所以我想分享我的见证，唯有主可以帮助我度过每一个难关。我们不是孤军作战，是由主并肩作战。我们不是没人明白，回顾十多年的照顾经历，看到什么？感谢主，他给我看到多少次孤单彷徨无助与绝望的时候，只要转眼仰望主，总有主的同在。每滴痛苦的泪水都成了路边美丽的小花，每一个困难离开的时候都盛满了恩典。愿荣耀归于我主。见证信息来自中信月刊见证人小球。
万家灯火在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个生命中悲欢离合的故事，人生好像一台戏，曲终人散的时候，心中的将
听完这个见证，让我再次想起曾经在医院探访的时候认识的一家人。这家里的一个年仅19岁的女孩因为手术昏迷，好几年了都没有醒过来，父母一直在医院照顾她。现在已经过去7-8年了，她依然昏迷，只是目前他们已经离开医院回了老家。过去他们在这个城市的时候，教会时常会去探访和关心他们，但现在他们回了老家，也不知道是否还有人可以关心和支持他们。这个家庭的父母作为照顾者，真的不知道他们经历了多少不为人知的难处。现在是父亲在家照顾女儿，而母亲则在医院成了一名护工，赚钱支撑这个家。但愿主耶稣成为他们一生的陪伴和扶持，在这样的艰难当中，但愿他们靠主得着力量。去年到今年经历新冠疫情，相信很多人对生命和身体都有了更新的认识。一个是我们会意识到身体健康有多么重要，另一方面是人的生命身体都是有限的，在面对病痛病毒，我们实在太软弱太渺小。而且在经历疫情的时候，相信人人心中都经历过恐惧与不安吧，特别是在疫情的中心或是在前线工作的医务人员，更是经历恐慌与害怕。接下来这个见证就是一名医护工作者亲身经历强制隔离检疫的心路历程，我们一起来听听。
强制隔离检疫的心路历程，想不到自己工作的病房会成为全香港至今规模最大的医院内爆发疫情的地方，共21人感染疫情，其中包括12位病人及9位医护人员，另外还有72位同事需要强制检疫隔离2个礼拜，这里面就包括我自己。起初的几天，因为确诊数目不断增加，以及对病房的卫生情况存在疑问，前线的同事大都感到恐慌、害怕，或是疑惑、埋怨以及不知所措。直到管理层决定关闭有关病房，撤离所有病人及隔离检疫有关同事后，大家才冷静下来。我也在过后整理自己的心路历程。隔离实施的初期，情感上我常常是忐忑不安，为何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又担心病毒检测结果，我会中招吗？这种战战兢兢的感觉我很真实，我多次哭泣的。理智上我提醒自己，首要是留意自己的不适，以及需要关心确诊及隔离检疫同事的健康。深知如若被情绪纠缠下去，只会让自己更陷于一团糟。冷静下来以后，孤立感、孤独感以及失去自由的感觉逐渐浮现，那种被视为生人勿近以及被人监控的感觉更不好受。我求告上帝，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的。感恩的是家人、亲友、同事、院方、院牧部和教会很多的问候、带导及物资支援。又透过手机和平板电脑的视讯功能，仍旧可以互相聊天，能够看到对方，互相支持，实在是恩典满满。我在隔离期间对于瘟疫的属灵意义也产生了兴趣，于是把圣经内有关瘟疫的经文都阅读了一遍，明白到瘟疫很多时候是基于世人的罪孽以及上帝的公义和短暂的警戒。得着圣经提醒，我立即向上帝祈求饶恕和怜悯。到隔离期最后2天，已经有倒数的心态，随着收到通知可以离开，更是哼着喜悦的歌曲，像诗人大卫的祷告：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 虽然这次有惊无险地度过14天强制隔离检疫，但是经历了不一样的圣诞及新年假期，必须提醒自己，这仍是非常时期，无人知晓还需要多久疫情才会过去。然而上帝曾应许，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我总是相信黑夜后会有黎明，云上总有太阳，疫情终究会过去，生命必会再次绽放。祝愿这次爆发疫情的确诊及隔离检疫同事平安无恙，身体逐渐康复，心灵安康。也祝愿各位同事经历这次危机后，能够重拾合一的心，齐心协力，坚持初心，重新出发，热诚地帮助有需要的病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见证信息来自中信月刊见证人林宝殿。
若不是你奇妙的救赎，我怎能知道你是我的主？若不是你大爱的吸引，我怎愿被十字架跟随你？若不是你赐下渴慕的心，我怎能更多体贴你的心？若不是你赐平安的一年，我又怎能够在你的里面？哦，主，你是我的力量，患难中是随时的帮助，是我相信你的荣耀，一生我要永远属于你。哦，主，你是我的引导，令我靠近你的怀抱，赐我坚定信心跟随你，一生一世我要献给你。哦，主，你是我的力量，患难中是随时的帮助，是我相信你的荣耀，一生我要永远属于你。赐我坚定信心跟随你，一生一世我要献给你。
刚刚这位主人公虽然是经历了隔离，但是却靠着耶稣有平安。但愿人人都能够靠着主耶稣，在这后疫情时代靠主有平安。经历病痛固然是让人难受，就像上面的见证所说到的，有的时候也会让身边的人辛苦或者是没有平安。然而如果能够透过病让生命变得更加不一样，甚至能得到生命的更新，认识永恒生命的意义，认识永恒生命的主宰，那又何尝不是一个化难处为祝福的机遇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医生的见证，因病得生。
因病得生。我常透过不同方式接触人群，把握机会传福音。医学专业是其中一个切入点，然而当经历人生伤痛，令我更深入触摸到人心灵的层面。太太与我十分紧张第一胎 谁料约八周后，小生命离开了。那一刻我很难接受，太太更是如此。准备的越多，失落感越大。身为基督徒，我们明白天色从不常蓝，只有学习借着祷告面对苦难。虽然不知道离开的胎儿是男还是女，我俩为小生命起名柔谦，既希望女孩温柔，男孩谦卑。之后我们费了好一段时间平复，常常一同祈祷纪念小生命。太太流泪时，我就陪伴在她的旁边，让她抒发情感。我学会重视与太太的相处时光，夫妻感情更好。起初也担心父母不能接受做爷爷奶奶的希望落空了，幸好父母反倒安慰我们，说胎儿离开了，便等待下次机会就好。从此我更珍惜身边的人。我们纵然难过，却没有埋怨过上帝，明白人无法掌握生命，主权在天父手里，只问他要我们从中学习什么。走过流产的伤痛，更能体会切肤之痛，让我成为更理解病人心灵的医生。我们夫妇又在一间机构帮助关顾意外怀孕或经历流产的夫妇，因体会到孕妇实在需要支持，失去胎儿就如同自己的身体割下一块肉，那种难过是非笔墨能形容的。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的服侍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太太怀上第二胎时，我们学习积极准备后结果如何也安心交托，甚至做好心理准备，如果孩子有特殊需要，也会珍惜生命不放弃。医学上看胎儿是精子与卵子结合，基督徒看胎儿则是有灵魂的生命。孩子出生后名字为谦，现在谦谦已经3岁了。医生拯救病人，但无法转死复生，医疗与药物能延长生命，减低痛苦，解决人再生的问题，但人终究不免一死。死亡临到，医学能够做到的已经到了尽头，需要信仰来面对死亡。记得当年医学院面试，我回答说医生的生不是理解成生命，而是门生，出自唐六典。医生原是医科学生。面试中我表明基督徒身份，想强调医治人的身体、心理与灵性，觉得最伟大的医生是耶稣，希望向耶稣学习当医生，透过这专业与人分享信仰。现在回想我的陈述，似乎更适合入读神学院，只是我总没忘记学医的初心。我将趁他病要他命这句谚语记在心中，意思当然不是夺去病人的生命，而是让他们在病患中得着生命。过往多年，香港人一般比较尊重并信任医生，如果经历过医生的帮助，医生的话就更有分量。我会先做好医生的本分，治好病人的身体，然后再多走一步，分享信仰。现代医学研究指出，人的身体与情绪息息相关，有身心症等病患。为更全面关怀人的身心灵，我修读了精神科文凭。信仰及信徒支持对经历情绪困扰与焦虑的病人很有帮助。我曾鼓励一名病人一边就医，同时在教会学习成长。痊愈后，我邀请他出席讲座，不少人在他的分享中得到共鸣。我常常告诉病人，伤风感冒时吃药只是舒缓病症，大部分其实不是治好的，是借人体自身的抵抗力而痊愈，不是医生的功劳。 免疫系统是上帝赐予人身体的调节功能。上帝当然可以透过药物医治病人，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我们不应该框住上帝的作为。我鼓励病人做泻药祈祷，感谢上帝透过药物帮助我们，正如基督徒泻饭祈祷是感谢上帝供应食物满足我们所需。生命主权在上帝手中，他可以借着药物及其他的方式来医治，或者说另有安排。唯有他向世人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们要接受人很有限，看不到人生的全幅图画。香港经历的社会运动与疫情，若这是社会的病，我希望自己不要短视，仍看到当中可做的。比如说在网上通过视频分享见证，接触的人更多。我们要知道上帝在掌权，愿我们能够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的面对不顺遂的际遇。
天父，你的名何其美，宇宙都奔于你，创造万物的大能神，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天父，你的名何其美，你像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当我呼求，你就应允我。
亲爱的朋友，你也有过身患病痛或者是照顾病人的经历吗？你在当中经历了或者是收获了什么吗？欢迎您与我们联系，跟我们分享。我们的邮箱地址是棒棒哒的汉语拼音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棒棒哒。您也可以关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在上面收听节目或与我们联系。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蓝冰燕，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